弟兄们好，新春快乐。今天我读经是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二到二十三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了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前往加伯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非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非他利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在那里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开始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兄弟兄两个，那就是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随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两个，就是西泰的儿子亚格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皮泰的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
现在请孔传道为我们做证道。
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恩慈的耶稣，引领教导的圣灵，求来到我们的崇拜中，求你让我的话语，无论因为我的智慧或愚钝，都能感召你子民，荣耀你的圣名。各位弟兄姐妹，拜年了。今天是大年初二，是我们中国人欢庆新的一年的时节。在我们的心目中，新春包含了对新年未来一年的所有的盼望，是为之前一年过度献上感恩，是为新的一年献上祝福与盼望。另外，我们欢庆有机会与家人团聚，并且期盼将来得到丰盛和喜乐。有些人会在这个时节考虑一下，我们过去的这一年是否真的印证了喜乐，真的有该恭喜彼此的内容。我常常觉得从小的时候学社会学来讲，这一类的在寒冬里面庆团圆的这种节日，实际上在人们，在所有人的社会里面，是在一年中最冷最黑暗的日子里，用红色的布置，用炮竹的响声，用欢快的音乐等等，驱逐心中的黑暗，赶走心灵里面的忧虑。全部的亲人聚在一起互相鼓励，这是中国古人的智慧。我们知道每一年冬季黑夜漫长，寒冬嗖嗖的时刻，正是许多人难度的关头。在多年前农业的社会里面，大多数耕田的农人实际上是佃农，他们的土地是从地主租来的，他们租这些土地来耕种，这个种子啊，所有其他的器具啊，其实是借钱来做耕种的。所以许许多多个朝代，无论什么样地方，在中国的农业社会，真正地主在耕田的人不多，所有的农民大多数的人是这样借债度日的。那如果说他们刚好有一个大丰收，他 所收成回来的谷子就足够卖了以后，或者足够所有的人吃饱，并且还把去年所欠的 租地的钱，这个器具的钱，或许需要买一只牛或者什么，这些的钱还了债。所以当年的中国人，我只讲了农民，其实农工其甚至于很多的小商人其实也是过着这样子，借贷一直到了丰年的时候才能还清债务的日子。那么当时就有一个许许多多的皇帝和官员看到，如果真的那一年是不是丰年，就造成整个社会上大多数的人欠债还不了，久了就变成了革命了。所以呢，那些日子有许多皇帝就特别宣布哪一年是减免赦免债务的年，只要你的债主在过大年除夕之前没找到你，没跟你讨上钱，一过了大年初一，这债就免了。明白我的意思吗？从这儿开始，这也造成许多人在过了年以后互相道喜，恭喜恭喜啊，恭喜发财了，是因为我就不用，至少这一年真正心头最大的压力是因为我们田里面没有丰收，我工作得来的辛苦没有真的卖到足够的价钱，我无论是做什么的公益活儿什么，今年是个荒年，没办法付不清。可是如果全国大赦，通常都是大年初一那一天就过了这年关了。所以我认为这个跟我们跟小孩子讲中国人过年的一个孩子的童话，实际上是隐喻，因为小孩子不懂我们为受钱财啊债务的这些负担，所以我们告诉小孩说有一个这种叫做年的怪物，脚掌触角，尖牙利齿，目露凶光，凶猛异常，每年要到除夕夜爬出来吃吞噬牲畜，伤害人命。所以每一年除夕大家都躲起来聚在一起躲避年的伤害。这一年的除夕，桃花村的人正扶老携幼的躲避难，村外来一个乞讨的老人，只见他手拄拐杖，背搭囊袋，飘着他的胡子。乡亲们有些人在封窗锁门，有些收拾行李，有些赶牛牵羊，到处在跑。在只有一位村东头的一个老婆婆给了老人一些食物，并劝他赶快躲避。那老人就说，婆婆你再让我，如果让我在你家里待一夜，我一定把这个年兽赶走。老婆婆隔天下来半夜时分，年兽闯进了村，他发现村里 不一样，那个老婆婆的家门口贴满了红色的纸张，屋内烛火通明。他冲进这一个家庭里面去的时候，忽然这个里面的一篓子竹子 烧响了，就爆炸，乒乒乓乓的，他这年兽浑身战栗，再也不敢往前凑了。原来年最怕红色呀，火光啊，爆炸的声音。这时候婆婆家门大开，这个身披红袍的老人在哈哈大笑。第二年正月初一，年兽不出现了，村民通通回来，看到彼此安然无恙，就说恭喜恭喜呀，你过了这一个年关。这老婆婆才赶忙向乡亲说了乞讨老人的许诺。 他们看到他家门上贴着红纸，院子里一堆未燃尽的竹子还在院子里噼噼啪啪的响，屋里面的几根红蜡烛还发着余光。欣喜若狂的乡亲们为了庆贺吉祥来临，就换了新衣服，戴了新帽子，到亲友家道喜问好。各位弟兄姐妹们啊，我不知道你们有多熟悉圣经的故事，可是类似这样一个老婆婆好心照顾了一个陌生人，而得到报酬，得到她应许说我可以得到力量帮助你，这样的故事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个，以利亚书，以利亚，发生在以利亚身上。这个故事记载在列王记的上第十七章里面。我感觉上我好像刚刚讲那些故事，什么爆竹啊，老婆婆啊，好像有图片。你往前走吧，我们已经过了。老头子进他的家门敲门啊，然后年兽老婆婆给他一碗饭呀，之后是不是还有年兽跑了的一小部分，穿着红衣服去跟他打，跟他把年兽吓跑了等等。那么列王记里面这个故事呢，我想看看啊，我们列王记里面的故事提到西顿，这个地图里面最上面那一个字儿就是基顿，西顿。我想告诉你，我们今天所谈的经文也在这个地方，也在同一个地图。你看加利利海往西走，进到大海那边往北，这一区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地方，可是也跟这一个寡妇的把最后的一点点的资源请了一个陌生人说我们一起，让我来告诉你这个故事吧。列王记上十七章7-24节，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耶和华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一个雅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的你的神起誓。注意啊，这寡妇不是犹太人，他指着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我坛里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喂要我跟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着以利亚的话去做，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之后如果你要继续读这一段经文，你会发现寡妇的儿子死了，生病死了，然后以利亚说，把这个孩子，有没有照片，把这个孩子抱在身上，放在抱到自己所住的楼上，放在自己的床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寡妇家里，你就降祸于他，使他儿子死了吗？他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 他又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给他母亲说：看啊，你的儿子活了。我从这两个故事感受到，这两个古文化实际上针对，虽然有许许多多的神话童话来解释一切的内容，实际上真正直指的是我们生命之中的黑暗。我们看见有困难的时候，看见的是同样的事，神看见了人世间的黑暗。强权为了权力不顾弱者的需要，用尽偷骗抢的种种手段来维持他们的权利。有钱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无视被欺压者的辛劳，不顾生产过程中可能带来的灾害或危机，把保护的责任当作不能承担的风险。无论是我们在加州这里生活，电力公司他不管修理他的电线造成野火泛滥，或者是我们各个人生活的时候使得天气暖化，使得野火不能控制，还是药厂出产使人上瘾的止痛药，或者是政府欺瞒发生了令人恐慌的病菌病毒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天天在心中所面对的黑暗与恐惧与恐慌。世界上的事实，人心看见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有许多人不择手段，情愿让别人受苦 来赚得自己。这些问题看来是从我们每一个人的角度来看是太大的社会问题，似乎是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人性罪的问题。我们谈黑暗中见真光，我们谈的黑暗是什么？就是这样隐藏在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心中，可是也隐藏在社会大众整个社会的现象里面所可以看得见的黑暗。所以当我们在谈这些问题的时候，是人性罪的问题。贪婪、自私、愤怒、懒惰、骄傲等等，都是黑暗人性的表征，也是神派遣真光来到人世间教导我们要对抗的问题。各位弟兄姐妹啊，今这个月我们在刚刚说本月这个金句呀，还是我们祷告的这些金句里面所谈到的主题，都是彰显，彰显什么？彰显神的真光，神的光照在这一切黑暗之中。这样的大光，只要有了光，耶稣基督这样的大光，那黑暗面就无所遁形。隐藏在我们心中，隐藏在人群或社会里面的黑暗，就是耶稣开始他的事工要对付的。那我们要看看今天这一段话里面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彰显了这个预言了在这一片外邦人的土地上，是不是还有个地图说我们今天图今天读经所谈到的地方，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从中间的那一个湖，正中间看到一片水，那就是加利利海。左边的那一片就是地中海的大海。他去的地方，这加利利下面那一条是约旦河。他是往西走，往大海边上，你看就是当时我们刚刚看到西顿的那个寡妇，同一个方向，同一个地区，外邦人的地方。他在这一个地方照亮了真光，是在大家，不仅仅是以色列民， 他在大家面临 生活上、世界上的寒冷的时候，来到这个地方，在黑暗中展现了这样的大光。他开始的他的事工的时候说，就开始对所有的人讲，天国近了，当悔改。悔改就是转头向主的意思，要明白神已经靠近我们了，在我们生活中每一个角度该想着主的旨意的时候了。有时候我们会懒惰，想着这些大议题不关我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事儿。可是不，弟兄姐妹们，天国近了，耶稣基督已经在我们的眼前，要悔改，要把我面对我能动手的一切事当一回事。第二，跟从我，得人如鱼。我们刚刚讲到，他照出真光以后，他做的就是这三个步骤：天国近了要悔改，第二，跟从我。各位弟兄姐妹，你是他的跟从人的话，你也是做这三件事：天国近了，悔改，自己的心要悔改；第二，让别人来跟从，让你的生命成为人家的榜样；第三，教导、传福音、医病人。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经的所有内容。我想在最后分享给各位，我自己在面临所有不同的惊慌、困扰、黑暗、担忧的时候，所依靠的一首祷告文。跟我熟悉的弟兄姐妹很多都已经听过我谈这一篇祷告文了，可是真的，如果你碰到会不会有人把病毒传染我爱 在我的爱人的身上，会不会我家里面有人失去工作，将来不得安保，会不会我心中有任何的害怕、困扰、黑暗的时候，就用这一句祷词：神啊，求你赐给我平静的心，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事，赐给我勇气去做我能改变的事，赐给我智慧去分辨两者的不同，哪些事儿是我再担忧也不可能，我着手做任何事也无法改变的。如果真的是那样的事，如果是我所爱的人得了病，就算我担忧致死，就算我把一切的情绪都丢在他身上，我要如何的把你救起来，也无法改变的事，神啊，求你赐给我一颗平静的心。如果是我能做任何一点点的事，就至少我可以负我的责任，不一定是我做了就能扭转局势，或许我是100万里面的一个声音。如果这事儿是我能做的，就赐我勇气，让我去做我能改变的事，赐我智慧，让我看得出来哪个是能改变，哪个是不能改变。当然后面还有这一位写作这一篇祷文的人，1934年在他已经靠近四十几岁的时候所写的祷文，有下一节，可不可以翻页到下一页去？不为明天明日忧虑，享受每一个时刻，把苦难视为通往和平的必经之路，效法耶稣一样，照着他所行的，看清这罪恶世界的真相，而不是以自己的角度来看世界。只要我降服在神的旨意上，相信神必使万物变为美好，好让我今世可以快乐的生活，也在永世与你在一起时有极大的快乐。各位弟兄姐妹啊，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过年的时候 在盼望新的一年有新的希望，盼着有喜乐与平安的时候，我们的凭据，我们的依靠，我们可以从一个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榜样该走的方向，我们可以降服在他的旨意上，把不必担忧的事，不该我们担忧的事放下来，劳苦重担放在他的面前。这是我对各位新年的时候，我经常不开口说如意，新春如意不太讲，因为耶稣他讲说不要从我的意，顺从主的意。我也不太讲新春发财，因为如果真正的顺应了主的意思，他自然会让我丰盛喜乐，可是不必要我来说我的丰盛喜乐是靠发财来的，不一定。我的丰盛喜乐是神所赐给我的礼物。我也不太说也不太说升官，祝你升官也是同样的意思。神必赐我们丰盛与喜乐，他必赐我们，如果我们真正的降服顺服他的旨意，他必赐给我们一切我们所生命之中所需要的。可是我们不必先判断说啊，升官就是我所需要的，或发财就是我所需要的。顺主旨意而行，自然所得到的是平安与喜乐。祝愿大家都在这一个时节能够感受到主与你同在的一切平安。我们时间非常的短，我们已经超过了5分钟了，可是现在要奉圣餐。